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屏幕打开。分享的题目是新的开始，更新的使命。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呢，他引用了一句话啊，这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啊？狄更斯的《双城记》呢，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呢，他说了一段非常被称为至理格言的话啊，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啊。那这个话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矛盾，为什么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然后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呢，我们发现呢，狄更斯的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啊。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危机和挑战以及和机会是共存的。那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也是如此啊。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各种的分裂，各种的混乱啊，甚至呢，我前两天和朋友在交谈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说，我们作为加拿大人，是不是有一天我们都没办法回中国了？觉得中国和这个美国甚至和西方的关系这样的紧张，会不会以后会发生战争，然后以至于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真的流落在外的，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啊。我想我们会有很多这种的担心啊。那如果我们看到中国，我们会觉得这个国家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洪灾啊，在疫情之后又有洪灾，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啊。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啊，看似就是危机四伏啊，连我们自己的生活呢，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啊，有很多的改变啊，甚至有的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很巨大的改变。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我们如何啊去看待上帝的作为啊？那我们回到约书亚记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约书亚记第一章呢，我们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约书亚的那个时代呢，其实我们可以说约书亚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呢？那如果大家熟悉那段历史啊，知道约书亚记之前呢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从民数记一直到申命记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啊。这个40年的这个经历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不是一个好的经历，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经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人他们错误的选择，他们背逆神啊，他们在第一次神邀请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们因着他们的信心不足，他们拒绝，以至于上帝给他们的刑罚呢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外的能够打仗的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大概20几岁，大概到50几岁这样一个年龄段，这一批以色列人全部要倒闭在旷野。所以如果你去读民数记啊，然后甚至你读申命记里面很多的记载，你会看见那个在这个40年里面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啊。一批一批的以色列人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倒闭在旷野啊，有的是集体的去背叛摩西啊，挑战摩西的权柄，上帝直接从天上就是把他们灭掉了，甚至地上开了口，然后让他们整个的被活活的吞了。那我们看见这个在旷野这些经历，无论是金牛犊也好，无论是他们派探子去探测迦南地也好，甚至我们到了民数记啊，他们都已经到了约旦河东的石亭了，结果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因着他们被米甸人诱惑去拜偶像，又有一些人被上帝因着瘟疫所击杀。所以如果你看这个40年这个处境，你会发现说那实在不是什么好的经历。那我们如果再往后看啊，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现在是已经站在约旦河东，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那我们如果再往后看， 在约书亚记之后的一卷书叫士师记。那士师记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通读一下，你会发现士师记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安息之地，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享受安息啊，他们因着拜偶像，因着追随他们周围的民族的各种风俗，以至于上帝的惩罚不断的临到他们。虽然一次又一次的上帝兴起士师带领他们脱离那个外邦人的这个压迫，脱离外邦人的攻击，好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回来，可是他们又一次又一次的又去拜偶像，然后又一次的被上帝击打。好，所以我们在看约书亚处在这个约旦河东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正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一刻呢，我刚刚称它为叫做以色列人历史中间最好的时刻。为什么？因为前面你看到的就是死亡、瘟疫、刑罚，后面你看到的是混乱、离经叛道，然后神不断的惩罚，神不断的拯救，好像完全没有指望。就在这一刻，的确是以色列人是站在一个最好的时刻。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引用刚才狄更斯的那句话，他们又好像是一个不好的时刻。为什么？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什么呢？摩西死了。这个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而且摩西非常清楚从神那里得到异象，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可是没有想到呢，他没有进去，他到最后的一刻，上帝说行了，你不用过去了。那然后过了40年，虽然40年前以色列人曾经有派过探子去探测这个迦南地有知道当地的一些情况，可是过了40年，到底对岸的情况是怎么样？到底迦南地现在的每个城市那些人民到底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完全不知道。而且他们的生活形态因此而改变。虽然在旷野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曾经也打过几仗，可是他们打的仗并不多。但是他们当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们要面临一系列的征战，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要知道说，其实在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地呢有很多的城池都是有很坚固的营垒，有坚固的城墙，而且迦南地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那个时代呢，迦南地的很多居民呢已经有冶铁的技术，好，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有甚至有我们后面看史记约书亚记会记载，他们已经有防卫的工具，还有进攻的工具，像铁车那种铁的战车各种各样的武器。可是以色列人基本上在旷野上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装备，所以对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位这么一群我们可以称之叫乌合之众，然后现在摩西又死了，也群龙无首这样的一群人，这样你可以想象前面这样闹哄哄的一群人，然后要喊我说我们要过河去，然后对面我们要去攻占迦南地，我们要把那些城池都攻下来，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是处在一个最好的时刻，但是或许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们又是处在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处境。好，那对约书亚来讲约书亚是一个简单的承继摩西未尽的事业呢，还是要他去面对全新的挑战？好，那如果我们来读圣经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给约书亚一个命令说，你要继承摩西的事业摩西已经死了他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过去了，现在你要带领，现在轮到你。那然后我们继续读到约书亚记一章10节到11节呢，他又说，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预备食物，3日之内要过约旦河。所以当约书亚从上帝那里领受命令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帮这个命令 又转述给了以色列的官长和百姓说，哦，上帝已经命令了，我们要过约旦河。所以看起来好像约书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中间人啊，上帝命令什么我就直接把命令转给这些人，而且呢他现在好像要代替摩西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一个使命。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到一个人呢，一个孩子只有十几岁，但是呢他却非常的聪明，我们也可以说他非常的狡猾那他呢就是趁着有一次他去一个新的学校的机会呢，他去冒充了一个礼拜的老师因为他穿着制服进去，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看过那个电影他去学校第一天没有人认识他，然后他因为他的母亲是从法国来，有法国的背景，所以他法语讲得非常好。那结果他第一天到课堂上，他就开始冒充那个法语的老师，就把他所有手下的这些学生都管得一愣一愣，那些孩子们看着他都很惊讶，但他就是一本正经的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礼拜的法语老师，然后最后被校长发现了。那这是一个代课的，好像一个代课，他是说他是一个代课的老师，他是临时，因为之前有个老师，刚好有个老师生病，所以他也是刚好趁着这个机会进去呢，让别人以为他是那个代课的老师。好，约书亚不是一个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不是简单的说摩西走了约书亚你就上来了约书亚呢我们反正没人了，因为你跟着摩西那么久，大概你也知道以色列人怎么管理，你就上来顶替一下摩西吧，然后就带着以色列人过去的。其实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约书亚所面临的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讲说约书亚面临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注意到在经文中间就是上帝反复的提醒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好，那这节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三章的23-28节，这一段话是摩西说的话，就那个时候摩西还没有去世那时候摩西还在祷告中间跟上帝一直在就是怎么讲，一直在辩论，他希望说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约旦河那边，还是可以跟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那个美地，可是上帝说你不要，他要将这个使命交给约书亚。所以当第一次在生命记第三章出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上帝特别告诉摩西说你要嘱咐约书亚，要勉励他使他胆壮。好，这是第一次。那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反反复复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出现，就是约书亚上帝一直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但是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查考过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也会发现这章圣经里面反复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约书亚所面临这个挑战是大。首先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新的领袖有的人可能觉得说约书亚已经很成熟了，因为约书亚跟着摩西那么久然后呢约书亚曾经在旷野还带着以色列人出去打仗他在军事方面也很有才能然后他还当过探子他了解迦南地的情况我们从这些角度我们似乎认为约书亚好像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但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要看刚才的圣经上，耶和华神已经明确的说表明他是什么身份。他说摩西已经死了以后呢，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在神的眼中，其实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这样一个使命。所以上帝才会这样的鼓励他。因为他从来没有独立的去面对这么庞大的一群百姓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将近可能有200万人之多。摩西带领这200万人在旷野40年之后，以色列人再次数点人数，他们数点出来的20岁以外能打仗的人也差不多，跟过去是差不多的，都是60几万。那也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的总人口可能还是在200万。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一群人，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他的确是他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虽然他那么多年跟在摩西旁边，一直做摩西的帮手， 但是当他第一次要自己挑大梁的时候，自己去面对这群人群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会胆怯，我相信他心里面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信心啊。圣经也非常客观直白地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时候的身份还是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但是上帝明确地告诉他说，摩西已经死了，你现在就算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够，就算你自己觉得你很胆怯没有信心，你还是要起来去带领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后面的整个对约书亚的描述，你看见约书亚是从一个摩西的帮手的身份怎么样慢慢的成长起来，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是有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一刻我们讲约书亚面临的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身他自己是一个新的领袖。那我们再来看新的百姓，为什么叫新的百姓呢？因为在约书亚所面对的这群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批出埃及的人了。出埃及的那一批20岁以外的那批人都已经死在旷野，而这一批人呢是新的百姓，也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些是旷野里面出生的， 有的是在旷野里面长大。虽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曾经目睹过啊，或者也跟他们的父辈也经历过一些出埃及或者过红海的事情，但是毕竟呢对他们来讲都是遥远的记忆。那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那一代人上一代人的经历啊，上一代在埃及所经历上帝施行实灾，上帝最后怎么样击杀埃及的长子，以至于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那这群人呢，或许你可以想象这群人是怎么样一群人，他们可能很兴奋，哇，我们要过河，我们去打仗，太好了，我们要得地为业了，哎呀，这个我们在这漂流这么久，我们都没有产业，这一回我们总算可以有自己的葡萄园，有自己的橄榄园了，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憧憬，这样一种兴奋，可能他们完全没有预备好，他们也不知道说，或者说他们依稀听说过，但是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被上帝从埃及拯救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很快要过约旦河，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会不会在关键的时候会退缩？因为他们没有切实的经历过上帝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好，这也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是当约书亚要特别的去问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哎，你们还愿不愿意遵守你们之前跟摩西所守吃的约定啊？你们在约旦河东，你们两个半支派得了地啊，你们当时跟摩西说你们愿意在以色列人的军队前面行去打仗，你们到今天为止摩西已经去世了，你们还愿不愿意去遵守这个约定？所以对约书亚来讲，对待这样一群新的人，他心里面也没有底。好在我们知道上帝借着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非常肯定地告诉他说，我们当年怎么样听从摩西，今天也要听从。所以我们看见这群百姓他们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处境。我们后面也会发现在攻打耶利哥城，接着攻打爱城，接着面对畸变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这个经历里面，这群以色列人包括约书亚，他们都是在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他们都是一个慢慢的需要成熟的一个过程。你会看见有很多的决定并不成熟，或者很多的决定都不见得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做。那另外我们看见他们要面临一个新的处境，当然这个就不用说了，40年以色列人几乎是没有征战过虽然有打过几仗很少，可是他们今天却要连续的面临着要连续的作战，要去把迦南地的这些城池都攻克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特别选了一条路是要让以色列人避免战事，如果大家记得出埃及记的话，对不对？上帝特别引了一条路，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走沿海的路，其实沿海的路从埃及到那个迦南地是最近的，可是呢因为那一路上有埃及军队的布防，有埃及军队的各种各样的兵战补给战，所以上帝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走那条近路，反倒走旷野就是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预备好要征战。那40年过去了，他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我可以说他们仍然没有预备好， 他们在旷野虽然打过几仗，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预备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处境，新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要知道说征战的生活是和漂流的日子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知道漂流的日子是每天都有云柱火柱，天上有马达的，可是我们很快就知道当那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就不再有马达了。他们要去征战，他们要去得地，他们要去靠着神去夺取上帝给他们在迦南地所预备的那些。不一样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对整个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一个新的领袖，他们自己也是不成熟的百姓，然后他们还要面临的一个新的处境。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虽然我们可能我们的经历不是像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或者约书亚他要面临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常常还会经历到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最近就搬了家我们从住在温哥华的地方搬回 Burnaby 虽然看似呢就是我们是搬回我们的旧家，但是也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还是对我们整个家庭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调整以前在温哥华这边呢，我们那个地方呢，它就是我说的很坦白，就是我们可以睡得很好，因为什么？它光线没有那么强。我们现在回到 Burnaby 这边呢，我们家是21楼，每天早上大概4点多天就这个蒙蒙开始亮，5点钟的时候太阳就已经很亮很亮。那我们所有的生活习惯都得重新调整。孩子们他们原先也是晚上可能早上可以睡得很晚，但是现在都很早，天一亮他们也都起来了。整个的对我们的生活都是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需要去调整。那我们去或许有的弟兄姐妹你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或者也有的我们中间有些学生的你这个开学马上要面临新的学校还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可能你的孩子要离开家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包括这个现在这个疫情的对我们的影响很多的生活的方式，很多的工作的方式，人际交流的方式都会做一些调整，甚至有些调整是很巨大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好，我们回到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约书亚记1章7到8节他说你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如何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动？其实呢，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所以我想这些经文对我们弟兄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我们也作为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今天想带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什么叫做律法的要求，什么叫做昼夜思想。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点律法书，这里的律法书它不仅仅是指到一些规条一些命令，它还是涵盖了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好，我们要知道整卷的这个生命记是讲到它不仅仅是讲到摩西五经的里面的很多的律法和诫命，它还包括以色列人整整40年，我们知道摩西回顾了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大家如果去读生命记，你会发现说生命记是将上帝的话语和以色列人实际的生命的经历是穿插起来。好，所以摩西在叙述神的话语在他那一代人里面有血有肉的是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那我们要知道约书亚记，当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告诉约书亚说这个律法书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个律法书是指什么？这个律法书不是指别的，就是指生命记。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 你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啊，这些经文你和生命记的一些经文并列来看，你会发现很多的经文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所有的耶和华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开始跟约书亚说的这段话里面的很多的话都是直接从生命记来。所以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非常强烈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所讲的律法书就是生命记，或者就是包括更广义的来讲，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上帝所有的律例典章。但是我刚刚已经提醒弟兄姐妹，这些律例典章不仅仅只是一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或者你要做这个做那些的所有的这外在的这些诫命的律例和规条。因为生命记的特点就是他将神的话语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结合起来，他告诉你说这些话语是怎么样可以活在一个真实的人生里，以色列人如何去面对旷野的各种各样的苦境，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做，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当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做，当他们和周围的民族交往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做，当摩西上山的时候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下面拜金牛犊，这一切都是虽然是他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以色列人如何在他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去经历神。所以当这里神提醒约书亚也是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律法书的话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的时候，他是要让他们回到那个真实的神的话语里面去。你不仅要反复去思考圣经，你也要思考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在你的生命中间活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的人呢、啊，古代的人其实他们的，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古代的人呢，他们心和口是合一的，啊，知和行是合一的。古代的人在很多的信仰里面就是说，他只要口里面说我要这么做，他心里面一定是这么想。他们心里面想说我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外在的行为也是一定做的。所以当神跟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的时候，最终其实我的意思告诉你说，这个话语要常常在你心里面，而且最终要化作你的行动。那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心口不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行也不一，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能够做的也不一样，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和我们口中所讲的也不一，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律法书要怎么样？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意思，它不是只是针对某一个字句或者个别的某一个经文的默想。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去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灵修式的读圣经啊，我们怎么样把一段圣经拆成一小段，我要去默想其中一个字啊，我要去默想其中一段经文，然后我希望这个字这个经文能够对我说话，能够发出亮光，然后让我有一种感受。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这里在讲到我讲到说，这里神跟约书亚讲说，你要昼夜思想的时候，他不是知道某一节经文，不是知道某一段经文或者某一节某一个字，他讲到的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整全的认识和默想。好，那我这里举两节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就讲到诗篇第一篇讲到一个义人的生命和一个恶人的生命的一个对比。他讲到义人的生命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一个生命特征就是他喜欢耶和华的律法，而且他昼夜思想。那另外一个圣经是在诗篇119篇的97节。诗人这里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人讲到他对上帝律法的一个渴慕遵行，渴慕明白，渴慕这个话语可以在生命中间活出来，所以他昼夜不住的思想。我这里特别把律法这个字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为什么？如果大家去读那个英文圣经，律法它是用单数的。为什么用单数呢？ 用单数，不是说这个律法只有一条啊，就一条命令在那里，你去遵守那条命令就行。这个律法用单数的时候，它是指到所有上帝的话语，啊，不光是那些一二三四五的那些规定，更是指到那些活生生的生命，在旧约，在新约啊，无论是旧约的那些以色列民，还是新约的这些基督徒，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最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去活出这些话语。所以当你去昼夜思想的时候，你不是仅仅只是思想那个话语，那个经文本身，你要去思想神在你过去的生命中间，在你现在的生命中间的所有的作为，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你的每天的油盐酱醋，这个好像看似很琐碎的生活处境里面，他在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反复去思想。啊，我们不是一个机械的行为，说我今天要来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那我就读了一段诗篇，然后我就反复想啊，这个话，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做，我还是说这样的做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会忽略一点，就是你没有去思想一个更整全的、一个更大的。今天上帝让约书亚去昼夜思想的时候，他是要让约书亚回到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包括40年他们在旷野是怎么样去遵行上帝命令的啊，包括更早啊，如果我们要把摩西五经的历史都放在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啊，在约旦河东之前的整个的这几百年的历史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去守着上帝的话语，遵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的，这是他要去反复去昼夜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整全的去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使神的话语和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发生真实的连接。你今天读神的话语，你在那里灵修，你不是为了只是好像让我有一个好的感觉，我感觉我灵修了，我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或者我灵修了，你看我就在这个圣经的知识上，我就有更多的知识可以去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当你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昼夜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话语是融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无论是你过去的生命经历，还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神的话语和你的生命是紧密相连，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啊。所以约书亚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上帝提醒他要去思想。好，所以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间呢，或许我们也是会面临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些转折或改变。啊，今天这个时代呢，的确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比任何一个时代啊，都给我们有更大的挑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我也是，我还是讲到我前一段时间看的那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Catch Me If You Can 啊，可能有的人看过这部电影啊，如果你能，你来抓住我。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这个是斯皮尔伯格他拍的一部电影，这个非常有名的影星那个 Tom Hanks 和那个Leonardo 两个人在里面搭手啊，就讲到一个人怎么样，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第一次啊，就是作假，那他就是假装一个就是代课老师，然后他因着这次经历，他就变得非常兴奋，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可以去骗所有的人，然后他的人生后面就是他一路去骗别人，他骗别人他是飞行员，他骗别人他是律师啊，然后他骗别人他做各种各样欺骗的事情。好，那然后呢，最后是这个警察 Tom Hanks 演的警察呢，就是一步一步去抓他啊。那当然我看完这个片子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说，诶，为什么这个 Tom Hanks 要花这么多年才能抓住这个罪犯呢？好，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也知道那个答案，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个年代呢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故事啊，五六十年代的故事。好，那在这个但呢，我们知道虽然已经有飞机了，但是我们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啊。 没有这么那个，我们这么多的资讯啊，我们可以上网随便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警察在追踪这个罪犯的时候，虽然他一直在用伪造的支票啊，在这个地方写一张，那个地方写一张，在很多地方就都可以发现他写的伪造的支票，可是警察追踪他居然花了很多年时间，最后才抓住他。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和我们这边虽然看似只有五六十年的这样的间隔，但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和五六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今天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的一个爆炸的时代，我们获得资讯获得一些消息的那个速度是远远超过五六十年前。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过了一年两年才会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因着这样的一种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能我们在生命中间常常会面临我们各种各样的挑战，就包括这次疫情，你可以发现我们弟兄姐妹或许每一天你在家里面看的新闻都不一样啊。我们甚至我们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今天看的新闻是很觉得啊很安全很好，明天好像这个数字上来了，然后我们整个心情又下去了，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很多的这种心情的转换啊。更何况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间，我们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变换，各种各样的新的事情发生，以及造给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需要回到，让我们自己回到上帝的话语里去，啊，我们需要回到神自己的活泼的生命的道，啊，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将上帝的话语活生生的活在他自己的生命中，而且他告诉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们这个人也可以活出上帝的活泼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去，不是只是去局限于遵循一些只言片语的一些教导、一些经文，我们需要去整全去思考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间，从过去到现在上帝的工作，我们需要去思考上帝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的工作。我们需要去思考神在我们整个教会，甚至在整个温哥华，甚至在我们整个世界。今天可能100年前，我们就如果是我可能生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跟外面的人接触，我的世界就是那个村庄，可能我一辈子就生活在那里，然后就死在那。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而且上帝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去接触到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信息，包括中国的，包括美国的，包括整个加拿大的，包括温哥华的。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让我们可以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我们去思想上帝的作为，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在这个时代，当然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到我们的教会，到整个的这个世界，神的话语它正在做什么样的改变，神的话语他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让我们因着昼夜思想，让我们因着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加入到神永恒的计划之中。神是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最终要将这个世界带到一个结束，然后神要让他的新天新地降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在神整个的这个宏大的计划里面，他在呼召我们，他也邀请我们，我们借着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加入到这个计划之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约书亚记这一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就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就算是我们生活中间的极小的一些挑战，主，都是你要来操练你、训练你的儿女们， 以至于我们在生命中间更加的成长成熟。主，就像当时的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人，主，他们是一群新的百姓，约书亚也是他们新的领袖，他们面临的是新的处境，是他们没有遇见过的挑战。但是主，当他们愿意回到你话语里面的时候，他们昼夜思想而且愿意遵行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你在他们生命中间做成了何等奇妙的工作。在整个约书亚记，我们看见了虽然他们有软弱失败，但是耶和华神仍然是与他们同在，而且亲自为他们征战。主，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求主你让我们再来多多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也多多的来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看见你与我们同在，而且神你为我们征战，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要成就你何等荣耀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